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呢上一个节目和大家讲上海的故事啊，讲了以后呢有好多朋友反映说好听啊。那个我没想到这个故事呢虽然是一个非常旧的故事，就讲讲上海的百货业是怎么起来的，但是呢还发觉还蛮多人喜欢听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个上海的故事的第二段。我讲的上海最早的这个四家百货业啊，就四家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人来开的，那其实都是广东一个县的人，就香山，香山就是现在的中山，就珠海的所属的那个县。中山人呢是很正宗的讲白话的人，那中山人呢不除了孙中山嘛，所以才把香山叫中山嘛。那个地方呢因为靠近澳门，那么离香港也很近，所以呢那人呢这个开放的比较早，所以呢就很快就想办法会投资做百货业。那么这个百货业这个四大这个最早在上海开的这个公司啊，那其实都是这个广东香山人开的啊，就是先施公司啊，这个永安公司啊，新兴公司啊，大兴公司，这四家，这是上海的四大家。这个永安也是有想办法的，因为先施是最早的。不过永安呢这个另外有一个办法，我们前面讲了卖钢笔的这个小姐，这个康克林小姐啊，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人呢跑到那去四个大洋买一支钢笔，就是为了看看这个 Cosmin 小姐漂亮啊，小姐整整齐齐的啊，有就是你这个不看白不看，那比看时装还过瘾呢，都是有品味的小姐。那么我们说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别的公司呢也用很多东西呢作为这个竞争的方法。那么永安公司我讲了这个派过来的一个总经理啊，叫郭林爽啊，也是个广东人啊。他呢在1937年呢他就在这个永安百货公司呢就搞了一个特别的一层，这个叫国货商场，卖国货。哦，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31年这个在沈阳日本人就已经发动了战争，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跟着到37年就很快了，这个日本人呢就要打这个江南地区了，打上海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民族情绪的高涨，那么永安和这个先施啊、新兴啊、大兴啊这四家公司市场呢都是卖洋货多啊，百货日用百货洋货占了一多半。那么永安呢就想到这个民族情绪高啊，这个郭林爽呢就筹划开办一家国货商场。那呢国货它就和全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去联系啊，比方说景德镇的陶瓷，那就跟联系。那景德镇呢在江西，那么偏远的地方你上海专门跟你搞一个摊位，这个地方就是景德镇陶瓷，打你的这个景德镇的品牌，那景德镇当然愿意了，那就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一口气就开了这个国货。卖了多少呢？哎，这个郭林爽呢还很厉害，他调集了全中国的2000多家这个生产商，把他们的国货呢都送在永安百货，在上海的南京路的这家店呢就在这里摆卖。这里面的东西多了啊，我们有些现在有些人还记得的双妹牌啊，两个姊妹双妹牌香水啊，正字牌的丝袜啊，还有景德镇的瓷器啊，还有像张家口的皮货，这都是好东西啊，放在这里卖。那么永安呢就不是单纯的转卖商品，而是跟着厂家一起把控质量的这个品牌。这个零售思想啊放到现在也不过时，做得非常的漂亮。以这个国货，这个国货搞到现在你在香港还看见有国货商场啊，那个国货呢就变成了一种利用民族品牌啊来提高国内的这个消费品生产的水准的一个很好的。而这个最早做起来的还不是厂商，而是百货公司，具体说就是永安百货公司的国货商场，1937年的。那么并且这个永安呢等等啊，先设这些百货呢还搞了很多表演。永安是最早的，永安呢 就找了几台机器让女店员呢来表示怎么做肥皂。哎呦，吸引了好多人看，就看见这个肥皂从原料到挤压到压膜到晾干，这个就是整个肥皂。很多人呢就是边看边买，就这肥皂就是人做出来的，这个真是好东西。这也都是一些非常把工业生产的过程展示，那个很有办法。上海这个城市呢，它事实上它很多东西是开了中国的之先。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个有这个路灯，这个照明路灯的城市。那全中国当时都晚上点个灯笼啊，点个油灯啊，上海呢就有电灯啊，这个照明道路。这个中国的第一个装抽水马桶的城市也在上海。哦，这个就太方便了。中国当时都是倒马桶啊，这个时候是抽水马桶啊。这个完全是现代的。那么当然我们讲先施公司开幕，永安公司开幕，这是中国的现代商场啊。上海呢也开了第一家中国的现代银行，上海呢也开了第一所的教会大学，上海出版了第一份的报纸和第一份的杂志啊，上海举办了第一次的模特大赛。在上海滩呢，很多人说这就是光怪陆离的这种事情，大家都在谈这些上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实质呢，就是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呢在飞速的发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搞到现在为止，上海呢还是要提到这个，那就是说大家很多人知道在上海做品牌是最好的，那个很多研发中心呢都把它放在上海。我们看看这个六神牌鸡尾酒啊，大白兔奶糖来做的润唇膏啊， Oreo 的这个饼干形状的唱片机啊，这些都在上海做的。这是2018年了，也还在上海做这个品牌，这个延续了1930年代的这个永安的基础。上海呢在全国呢永远都是开消费风气之先的地方。上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上海有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种封建之先呢就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提供的。那一个是上海依托了通商口岸的便利位置，那么从外国运来的东西从上海吴淞口一进来就卸下来了，所以全球的精品货物就在这里聚散。那么近一点从日本运过来，远一点从这个欧洲运过来，这个地方全球的都有。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基础的，这种条件广东也有啊，广州就可以聚集这种条件。为什么上海多呢？上海有庞大的消费人群比广州多。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旁边就是浙江和江苏，江浙几省啊，自从民国以来呢就战乱，老在打仗，所以江浙是富裕地区，有很多富户呢就涌到上海来住了。所以呢就光是有钱人上海呢就明显的比广州多，北京不用说啊。所以上海呢一下子就形成了庞大的高端消费人群。另外呢由于上海有那么多商业，那么多服务行业，那么多金融行业，那么上海还有那么多的制造业，所以呢就有很多人服务在这个行业。除了低端的打工的人以外，上海也聚集了这个城市的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啊，工程师啊，会计师啊，买办的等等这些人。所以上海呢也是中国的这个中间这个中等消费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有市场，有货源，有富人，所以这个城市呢一下子就起来了。我看见有一篇写关于上海的这个文章啊，这选了一队人作为一个比较的上海的中产阶级的对象。一个呢叫李九高啊，那是男的。那女的呢叫陈素任啊。这两夫妇为什么挑出来呢？因为他们活到差不多最近还活着，就这一对人呢、啊、他们经历了这个大概1920年左右出生，那么一直干到 现在2023年，估计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应该还健在的。那男的都90多岁，女的也都快90岁了，也是90多岁了。这么这一对人呢，基本上就横跨了上海的整个消费高潮、低潮，再到复兴的这个高潮。那我们今天呢，就选了这两个人呢，作为讲讲上海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情况啊，这比较典型的。这个李九高呢，是在英文学校毕业的，上海的华同公学，从小呢就讲英文，人呢长得又帅气，这个国语也讲得不错。但是呢他英文讲得非常不错。1936年那上海有很多外国人办的电台，他需要找播音员，那么找外国人呢又不懂中国的情况，那就干脆就找了这个李九高，一口流利漂亮的这个英文，那么让他呢在一家加拿大的电台，这个加拿大电台在上海啊，在这里播音，就在那里担任频道的英语播音员，长得这个英俊帅气。他的这个太太呢，陈素任呢，是他的听众和他的粉丝啊，长得也美丽大方。那么两个人呢，通过电台热线认得的。当时电台不是一打线进来就有热线吗？就两个人聊，越聊越多，后来呢就相约认识，后来坠入爱河，最后呢在1937年的元月份，在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呢就结婚。那这个就是典型的上海的中产阶级。那严格来说，李九高去做工作在电台，那么太太呢就做家庭妇女，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人的家庭为什么我们挑出来说呢？是他们是典型的消费文化熏陶出来的上海富裕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观非常现代化，家庭的条件呢非常的好，但是从来不挥霍浪费。他们呢去街边的小店定做旗袍和定做皮鞋，也到南京路呢购买名牌手表和钻戒。他们夫妇俩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每个礼拜去这个百乐门，静安寺旁边的百乐门舞厅啊跳2次舞。他们住的房子呢是一套4室2厅的房子，就4个卧室2个厅，非常好，打理的有条有理。这个陈素任结了婚以后呢，就没做事了，就做了家庭主妇啊，生了2个儿子。为了应付家庭的开销呢，李九高就辞去了电台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棉花进口公司啊，从外面进口棉花。那么这个做得很不错，那自己当老板，凭着自己的奋斗，他在上海的香港路呢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啊，并且有了小轿车，家里有冰箱，有钢琴，有收音机，一应俱全。那个在中国当时还在动荡并且要陷入这个硝烟战争的抗日的这个时代，他们的家庭呢提前中国几十年就跨入了中产阶级，并且是上中产阶级的年代。那么这个年代呢，就这两个人又很有代表的。我们今天讲他呢，就是因为他们跨越了这么多年代，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两夫妇，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啊，李九高、陈素任啊，这两个人。好，我们今天讲到，到了1936年，这个上海已经变成商业大都会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呢就写文章这样评价上海，说这个城市呢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发展起来。当时以4大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力量，通过充足的货源供应，非常卓越的这个硬件的环境，还有科学的商场的布局，它重新塑造了上海市民的消费文化。这个百货商场呢，大规模使用这个广告橱窗，这个进来以后呢，都是玻璃柜台啊，每个酒店都有升，每个百货公司都有升降电梯，并且呢经常搞降价促销，到处用海报广告来推动这个市场，在杂志上、在报纸上就讲。所以用这些方式呢，这四大商场啊，它培育了消费文化和上海人的消费习惯。这个整个的营造呢，对于中国的消费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就讲讲有什么影响呢？商场布局影响是第一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百货公司现在都有一个规律啊，进去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卖些什么东西，这怎么来的呢？西方有西方的套路，中国的套路呢是学西方的。第一层一定是以高频率消费的产品为主，你不能进来卖珠宝。现在很多的这个 shopping mall 一进门呢就卖着名牌，所以呢门可罗雀，把超市呢挤在地下室，这个往往呢不合理的，但消费不快。事实上呢，上海呢第一楼一进去以后就是到处都是便宜的这些高频率的消化品啊，消费品，比方说化妆品啊，雪花膏啊，花露水啊，牙膏啊，香皂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食品啊，这个奶糖啊，这个水果糖啊，饼干啊，蛋糕啊，这些东西在一楼就摆得满满的。那后来很多百货公司都这样说，一进门就是买吃的，买这个日用消费品。到二楼呢就卖服装，卖绸布啊，当时很多人要做衣服了，所以二楼呢就做得特别的宽敞明亮，并且呢有很多衣帽间啊，让这个顾客呢试穿啊，可以照照看看。到三楼呢就是比较贵重的商品了，比方说珠宝啊，钟表啊，首饰啊，放在三楼，一个是安全，第二个不是每个人都会买这些东西，所以放在楼上呢是又保险又符合挑选的习惯。那么上面如果还有四楼呢，四楼呢往往呢放些大型的产品，比方说家具电器啊，皮箱这样的，这就放在四楼，人流呢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卖一件呢就这个利润就高。你说买一台冰箱这就很贵了，就不像你买一个这个奶糖，你买多少颗奶糖才能抵得上一台冰箱呢？这就放在四楼。我们知道上海所造成的这种方式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影响了中国所有的百货大楼的这个建造的方式。那你我们讲讲这四层楼的安排方式，你们想一想，这个50年代在这个王府井建立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不是不是这样安排啊？完全一样。这王府井百货大楼那59年58年才建成的，用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百货公司的1930年代1940年代的方式，这个还真是没有错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那这个呢我们讲的就是上海对于中国的这个消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1936年这个上海呢又加了一家百货公司叫丽华百货，这样上海加起来呢就五大百货公司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先施啊，这个深圳啊，这个还有这个 Design 啊，等于这些加起来啊，加上这个永安，这就四大啊。那么我们译成中文名字就是先施、新兴、大兴、永安，再加上丽华百货，就是五大家。这五家加起来，1936年的营业额呢是2674万元。上海剩下的这种类型的百货零售店，全上海是700家中小规模的百货店，加起来700家2000万，而这五大家2674万。这个基本上就是大百货公司它呢彻底主导了上海的零售业，就很多人要买东西，特别买好一点的东西都去这个五大去买，那就信得过。不过呢我们讲到这里呢，大家就千万呢就不要过度的去想，因为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五大百货公司创造的这个商业繁华，事实上只是上海的一个小部分。上海呢依然呢有很多平民的阶层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讲的商业的繁华，这是少数精英所拥有的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上海有一个这个租界这一带所住的人，法租界、公共租界，这住的人呢，中产阶级以上，还有很多富裕阶级就住在这个圈里面。 但是呢到华界特别呢往北走啊，过了苏州河对面到闸北啊，到远一点的地方那都是贫民区了。贫民区就包括后来的黄浦区，虽然工厂林立，旁边住的都是平民啊，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个真正的情况。不过呢这种真正情况呢我们就看不太到，因为呢所有的媒体报道啊杂志报道啊它不太给大家看这些地方。我们现在我最近买到了一些老的上海的画报，好像是上海漫画呀良友画报啊，这些旧的现在有复印出来卖的，那个我买来细细看非常好看，但是上面所看到的都是富裕的上海，也就是这五大百货公司加上几大酒店所形成的这种文化。那街上的人呢都是西装革履啊，这个旗袍高跟鞋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日军侵华的时候，1937年日本的军机轰炸上海的时候，我们看炸翻的那些房子呢好多都是棚户，有木头棚做的房子。这个就上海呢依然有很多的拥挤的住在简陋的这个木棚屋里面的人，在煤炉上烧饭，在这个用水井拉出来的水在那里洗衣服。很多人对于民国时期上海的印象呢其实大部分来自这些包装精美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像这个李安拍的《色戒》啊，里面这个王家之匆匆走过的城市那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喝咖啡吃蛋糕吃西餐打麻将，那个基本上就没有看见有什么穷人。这就是讲有很多精美的电视连续剧啊，像中国大陆最近放的那个叫《伪装者》，那些街道是一尘不染啊，服装精美的路人，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海。其实呢两个上海。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讲讲上海呢遭劫。1937年的8月13号，淞沪会战打响了，日本人呢打到上海来了。日本人打上海呢不打租界，因为呢还西方还没跟日本呢没有宣战啊，也没有宣就打华界，所以呢就打苏州河的北面，南面呢就是这个租界。租界有很多人呢就跑到这个水边去看那边的打仗，我们的四行仓库大家记得吧，那就靠着水边，四行仓库这边那边呢这个中国军队在里面，那这个我们号称800壮士，其实没800人呢，在那里打了那么多天，这边的上海的租界里的群众呢就在河边呢给他们叫口号，就看见日军在打，这个就是当时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8月13号淞沪会战开打，日本呢就狂轰滥炸，到了8月23号这一天呢，对南京路啊影响很大，日本飞机呢就对南京路瞄准的进行轰炸，打得很准，这个炸弹呢就击中了先施百货和永安百货的大楼，这一炸这个楼里面很多的人啊工作人员啊顾客啊还有外面的行人啊，这样呢就炸死炸伤了很多人啊，估计呢就那一天8月23号轰炸先施和永安大楼，就造成店员行人在内大概死亡的有250个人，负伤的有570个人，光永安公司就有17个员工啊，15个员工被炸死。当时的永安的总经理啊郭林爽啊跪在地上大哭，而这个大楼呢被日本的这个炸弹纵向的炸穿，大楼从底层到4层楼的设备商品啊全部都损伤，这个损失极为严重。那讲到这里大家说这些百货公司不就完蛋了，哎，没有完蛋。这个从1937年8月份淞沪会战爆发，一直呢又拖了几年，到了1941年12月份日本偷袭珍珠港才跟西方开战，在这个期间就37年到41年上海租界呢基本上呢叫孤岛啊，我们经常听见这个词叫孤岛时期，就中国到处都是日本人在打仗，但是呢上海这个孤岛里面呢没有的，那要 要安全就跑到这个孤岛，跑到租界里面。这样一打的话，中国的到处的富商，特别是江浙的大量的富商，还有难民和资金，就都涌到上海来了。这就造成了这个上海在1937年8月份淞沪会战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这里呢，上海的就出现了一种很畸形的繁荣景象。由于人口大量增加，百货公司的商品呢反而供不应求，永安公司的净利润从1937年的 9.7% 就突然间涨到了1941年的 25%。 我们看看这个涨，大兴的利润原来不高的，1937年大兴的净利润只有 1.89%， 到了1941年大兴的净利润就涨到了 29%， 这个毛利高得不得了啊。好了，这样呢，到了战争一打，那个日本军队呢就冲进了这个租界，就占进驻租界，这个孤岛繁荣呢就结束了。日本军队呢向四大百货公司就派这个叫监督员，对这个百货公司的采购、库存、销售、价格都进行严格的监管，所有的现金收入全部强制存入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就不许放到外国银行。四大百货公司呢心里肯定不高兴，你这样搞我怎么做生意呢？所以呢，他们就暗中抵抗管制，一方面呢就积极的维持营运。那么他们做的还是挺漂亮，毕竟上海你不管日军占领不占领，还是有那么多人生活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个百货业在日本占领的那么多年啊，41年12月份到1945年的9月份，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上海的百货业主呢没有崩溃过，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先施啊、永安啊、新兴啊、大兴啊，还加上丽华呀，都没有垮啊，实力呢还居然略有增强。那么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啊，9月份上海市的商业呢就出现了重新繁荣的曙光啊。我们看见那个时间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的霓虹灯又开始亮起来了。那但是呢这个时间就不长了，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马上就面临了国共内战，马上就面临解放战争，马上就面临解放军要进城了。这个到了1949年就打过来了。我们看看现在到上海啊，外滩呢、啊，我有时呢都会，我呢就很少走外滩，因为外滩人太多了。但是有时看见，如果外滩，我们记得前一阵子啊，不是那个疫情管制吗？哎，我有一次去呢，这个居然街上没有人啊，因为管控得很严。我那天呢是因为有个什么事情，好像到同济大学去讲课吧，讲完课从同济大学出来打了个车，就到了外白渡桥，就坐在外白渡桥旁边的那个酒店楼下呢有一个咖啡座啊，可以对着外白渡桥，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个苏州河外白渡桥。哎呦，那个桥给我们的感受呢就非常让人感叹，因为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会讲这个外白渡桥，比方说色戒里的王家之在桥上呢行色匆匆，在上海滩啊，大家记得吧，周润发那部上海滩，当时的许文强在桥上呢相会恋人，还有电视连续剧啊《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陆一平在外白渡桥呢跳河自杀，茅盾在他的著名的小说叫《子夜》里面一开头也是讲这个苏州河啊。茅盾的这一段说，苏州河的浊水换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啊，雾霭携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那这就是茅盾的小说的原字，那么多重要呢？但是到了1949年的5月24号，这个外白渡桥呢变成打仗的一个血腥战场。 5月24号清晨，这个有一支军队打进来的，这就是解放军的第三野战军的27军啊，就打到，就命令他们要强渡苏州河。那么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就打进了上海市区。到了5月24号的早晨，苏州河的南边呢，基本上解放了。27军呢，就准备强渡苏州河，但是呢，外白渡桥北面的碉堡呢，就用机关枪镇压，所以冲锋呢没有办法过桥。这些战士呢，当时就想拉出重炮去轰炸。当时的这个27军的军长叫聂凤智，他就说，付出再大的伤亡也不能在市区使用重武器，这个代价很惨重的，因为收到命令叫强攻啊，就不许用重武器。所以呢，我们就举个例子，这个27军下面的79师235团1营3连5班是12个战士，在这个渡江的时候，在横跨长江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伤，结果呢，过苏州河的时候就全部都牺牲了。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解放军那个时候不用重武器呢？这个聂凤智的命令呢，有高层，当时总攻前委啊，这个领导叫陈毅啊，大家知道陈毅后来做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啊，他呢从指挥战争的丹阳打了个电话来说，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他用四川话重重的强调，这是上海啊，小的吗？那这是上海啊，小的吗？就是讲的这句话。所以呢，在丹阳集训的时候，陈毅呢就说呢，我们呢是给市民的见面礼，就是入城有纪律啊，我们现在要能够给市民一个正面的形象。所以呢，上海呢打得很艰巨啊，但是没有用重武器，上海的城市内部呢基本上没有被炮被炸弹轰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上海的这个。那么解放军把上海拿过来，怎么解决这个商业的问题呢？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再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